今天我们要一起要来思想，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世代中一个感觉上的黑暗笼罩的世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是一起来读八章，但也就是第八章的1到14节不太好读，是不是？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有一些已经这个打了一些基础，所以应该不是太难哈。我们这边讲说伯沙撒第在位的第三年啊，这个我们请翻到第八章，但也就是第八章第三年，根据我们前面那第三章，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啊，551年，他说他异象显给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是在以兰省，以兰就是伊朗。就是现在的波斯以兰就是伊朗，现在的波斯。苏珊城是巴比伦之东250里面伊朗的最大的一个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城市。它位在苏珊这个乌来河在苏珊城的城东所以经过城东，这个乌来城是靠着这个苏珊城是靠着乌来河来供应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说看到两个，一个公绵羊，那是马代波斯王公绵的马代波斯王，公山羊是希腊王，希腊亚历山大。那他说公绵羊呢，他站在河边，两脚都高，有一脚高过一脚。我们知道波斯王，波斯大高过马代强过马代，所以他有这样。但是呢，他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们发现公山羊是讲希腊，有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因为他在短短的12年之间征服整个欧亚非三大洲，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速。但他说两脚之间有一个非常的角色，是讲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率了多少军队，大家知道吗？打遍这个欧亚非三大洲，他只带了35000个大军。居然这么厉害啊！这个亚历山大实在是一个战将啊！这个太厉害了，大片整个欧亚非三大洲。结果他说，这山羊第八节说是山羊极其的自高自大，强盛的时候大脚折断。这个亚历山大33岁的时候就过世。那么这个脚跟向上天四方，变成四个非常的脚。亚历山大他的四个。就变成四个国家希腊分成四个大的国家。那他说有一个脚长出来，是在巴勒斯坦地统治叙利亚和统治两河流域的。那么这个脚呢，这个变成一个小脚。他说啊，高级天象，非常的自高自大。结果他在这个，他就说星宿，这个是代表以色列以色列是12个星宿，日头、月亮这个雅各这个夫妇，然后12个星宿，他说他是践踏以色列12个支派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他将真理抛弃，结果他是除掉长线的翻记，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位小脚是希腊的那个时候的其中的一个四大这个变成四大国家其中一个王，这个王统治叙利亚，然后统治叙利亚，他到了圣殿了，他就除掉耶和华的翻记。他献上猪祭，献猪。因此这样情，这有一个叫做马克比马克比，他们就抗，就起来抗暴，结果就把这个打下去以后，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重新比较，这就是 Hanukkah， 这是他们的最重大的，现在以色列最重大的一个节气啊。好，那么又称为光明节，在圣经上又称为修殿节修殿节在我们约翰福音里面称为修殿节。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今天要来看，今天我们说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信息的题目，不但讲到光明和黑暗的国度的一个比较让我们在现在一个黑暗环境的一个诠释下，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光明的国度，看见神自己的全能，使我们不会因为现在这么混乱，经济这样的动荡，州政府的情形亏空280亿，这个师母告诉我，他们现在 他们本来他们的那个这个他们那个二十，他们现在他们那个这个编制是22个人，他们现在只有21个人，已经裁员，已经很多都一直裁，结果他们这上个礼拜通知他们，他们要裁到剩下10个人，他们现在工作已经做不完了，因为那个因为他们给他们很多工作，材料都不成，就给他们工作，就他就跟他一个同工说，我们分享的，我做大半，你做小半，结果那个同工比他年轻，才50几岁，就跟他说，你还要给我工作啊？再见，沈阳丹让二月底退休了，所以那个所有的工作都在他的身上了。但是这样的还不够，然后上次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有20个人，我们要裁剩下10个人。加州已经在这个情况里面了、okay、他们现在工作已经做不完了，人家已经一个一个退休了，不敢做了，因为这永远在加，那还得了，那还加，现在要裁到一半以下的人。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处的一个环境，很多的加州的城市这些 cities 他没有办法 run， 因为他们在 deficit 下面，所以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公益的事，不论是服饰业，或者说这个警察，这个消防队，根本没有办法支持，没办法裁到什么程度就不晓得了、哦、这是一个现在的情况，这是一个现在的情况。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要如何来自处？我们要来如何自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形，非常实际的情形。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想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末世的情形，那这个信息是我让我们看见神的光明和他的国度。那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是这样比较，是人是有人的国度，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国度，而他是完全掌权作王的，在这样的情况里他仍然是掌权作王。所以我们说在人的国度里面有一天要出现一个敌基督，他那个小脚，我们今天提的小脚，其实为什么一直在提这小脚呢？因为从第八章开始，其实前面已经讲到了，第7、第8章一直讲到，然后到了第9章、第10章、11章里面更要讲到这个小脚，因为那是谁呢？他是叫敌基督，敌基督要出现，他要成为一个感觉上外表是个和平的君王，他来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如果你听从他遵从他，哎呀，我们就可以平安喜乐，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 deficit， 我们可以还有很好的军事政治，我们就开始大家都说哦，平安了平安了。敌基督目的就是这样，但是他来统治这个世界，但是当他一出现的时候，更成为一个黑暗的境况，更成为一个情况，要成为一个暴力的情况。可是在神的基督的国度里面是光明的，是温良的，但是在敌基督里面要开始出现战争了，饥荒了，死亡了，患了天灾人祸都要大大的开始了。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基督掌权是有神的平安。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一个在中国的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他看到这样情况不得了了、哦、他在描述，当他看到这个日本的军队进入一个城市烧杀抢劫的话，他说这个不行了啊！他们的差会就说你们赶快出来吧，出来吧。于是他们就准备出来了，他们在这样子，在日本非常的残忍、暴力、蹂躏之下呢，他们赶快逃出来了。结果他们逃的时候说，哎，买到个机票，买到个火车票，他们上了火车，然后火车这个他们就他们上车祷告说，主啊，保守我们啊，这个他根本前途不晓得。然后他们火车结果逃出日本占领区的时候，到了一个就是上了车，他们就逃出日本占领区，但事实上他们到了一个火车到站，全车都非常的惊慌。为什么惊吓呢？因为一队日本军上了车子啊，上了车子，而且这个日本军队呢脏脏乱乱的，好像就是刚刚打仗的一样情形，带着枪，带着那个弹夹就上了车子，哇，全部一看是糟糕， 拿他们都随便乱杀人，这你也没办法的。他马上祷告，主啊，救我们！既然你要我们来这边，要死在他们刀下吗？还是我们宁愿为福音而死啊，要死在他们的刀下？啊，这个日本军，结果这个日本军啊，他们上了一队，他东坐西坐，有一个日本军就一坐就坐在他们的前面，他的妻子在旁边，女儿三岁女儿在旁边，他就坐在这边，哇，他拼命祷告，好可怕。这时候，这位日本的军兵兵丁，他就没有看他们，就盯着这个小孩子，他就伸出他的手，就摸摸那个小孩子的头，然后他说，在我的家里，我有一个跟他一样三岁的女孩子，我很想他们。哇，在我们所经历，在我们遇见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环境里，在一个生命非常的残暴，在那个境况里面非常艰苦的时候，也有一个甜美光明的时刻，那是他祷告说，哇，保守我们，也没想到神真的借着这个情况保守的。但是他知道在其他的上来的军兵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子，一脚就把他们踢开，不是因为不给他做把他踢开，但是他在他面前不是这个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但以理要表达的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痛苦的一个环境里面，也有人性甜美的一面，也有神自己的保守，有神自己的恩待和神自己的掌权，神永远的作王，神永远的作王。这是我们在但以理书一直表现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的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看看这样子的比较，这个比较神光明的国度和黑暗撒旦黑暗的国度非常有强烈的对比，有强烈的对比。首先我们一起要看看但以理本身的一个对比，但以理本身对比，他身陷巴比伦，但是他的心窗开向耶路撒冷，对不对？早上中午晚上拼命的祷告，但以理他身为犹太的俘虏，是一个俘虏啊，是一个俘虏，但他心智全然的归向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身为巴比伦王的一个奴隶，巴比伦的奴隶，但是他的灵魂是全然被主释放的一个人。他不但这样，他身为太监，一个去世的太监，太监只有一个意思，他也是他的大臣，但是呢，他在主里是一个先知，非常高贵的先知，神也启示给他永世的一个奥秘，这是但以理。今天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你不要说那是但以理，那跟我们不是，我们也是一样啊。你我圣徒，今天我们身体可能是一个下属，是一个工人，我们有老板，有好多层老板，但是我们在主里是一个圣别的君尊与祭司，这是不可以忘记的。君尊祭司是一个非常崇高宝贵的职分，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好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我相信那个宣教士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保守我们家，神就差了一个兵丁，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我们圣徒在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搅扰动荡的里面，我们心灵是非常的踏实的，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喜乐，因为神亲自的在眷顾恩待我们每一位， 恩待他的每一个儿女了，每一个人。好，所以这讲到但以理本身，他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他能够享受在那样的痛苦的环境里面的一个释放，来为主，来在这个境况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今天你我也是一样，这个境况是越来越糟糕的，绝对不会越来越好的。我想到我们很多基督徒还在很安安逸逸的想说，大概不会轮到我，轮到我们时候，我们心里要有准备，轮到时候我们要有准备。第二，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属地的国度来对比一个基督的国度。在但以理书给我们有这样的非常强烈的对比啊，如果你看金狮金子金头，它是狮子，它是黑暗，代表巴比伦，巴比伦。而另外一个是光明的啊，银熊是暴力的，这是马代波斯。第三，我们叫做同胞，是讲到希腊。哇，这战争很少，杀死不知道多少人啊！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基督的国里面是和平，是平安的。罗马帝国是用鲜血来建立的铁齿兽，但是基督国里面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今天我们很明显的，我们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要我们好好思想这个哦。然后这讲到公山羊的时候，是希腊亚历山大，这个里面很多的内容我们上次讲过了，所以我们把列给大家而已啊，列给大家。死于33，两个都死于33，为己活己死，亚历山大，耶稣基督为你我而死，死在王位上，死在十字架上。生命好像全胜，他没有败过仗。亚历山大在那短短的统治期间，20岁打到他的这个12年的时候，打到他没有败过一仗，他没有败过一场。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惨败的，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他领大军来征讨，耶稣临上的时候还要斥责他的撒旦，退我去吧，他最近的一个门徒叫他撒旦哦。流尽世人的血，为人流尽他的血。亚历山大今生赢得世界，他确实赢得世界，是道道地地的赢得全世界。今生失掉自己的命，死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真的没有。他虽然死在一个最荣耀的这个巴比伦城里面，但是他什么也没有。主耶稣得到全世界，他死在加略山上，亚历山大为自己得到全世界，耶稣为世舍自己，征服了所有的方言，他征服各个坟墓，从死里复活。亚历山大自封为神子，虚己为奴仆，活着为摧毁，到处都是残暴火的烧毁的，亚历山大是他是用烧毁的方式。基督耶稣活着为祝福，死别剑的一个宝座，他的宝座是用剑来堆积的，用剑来堆积，这很有意思。但是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主，他复活成为一个生命的主，也可以看到他使所有人成为他的奴隶。因为他使世人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如果今天我没信主的话，我还是成为世界的奴隶，因为这世界太容易追求，太好追求了。我希望我是腰缠万贯的，我希望我是有大权势的，我希望我那里没有完了，我希望我的房子越来越大了，我希望我是越来越银行越来越丰富等等。他是以鲜血为他的宝座，耶稣以爱心为他的冠冕。他是生出生于地上， 一个是来自于天上差的十万八千里啊，他奴役全世界，他舍己为了服侍，他赔上他自己的命，短短只活了33岁。一个这样子的战将应该是身体非常的强健，33岁就不能活了，神不让他活了，得回新天地啊。当然他的结局是这样。最后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他想得到所有，表面上他得到所有，在事实上他失去所有，主耶稣付出所有他却得到了。这个是 Charles Ross Reed 写的， Charles Ross Reed 写的。这是我们上次给大家，这是一个只是给我们一个一个两种不同的人生，一个是服侍自己的人生，一个是服侍别人的人生，而他的结局是天地之别，天地之别。今天我们需要来要做个抉择，我们所有的比较都跟你有关系的，因为你在这个角色是我们要做抉择的，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道路跟亚历山大一样，我们或者选择主耶稣跟主耶稣一样，没有骑墙派的，我们需要做抉择，盼望每一个人都做右边的抉择。好，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敌基督对比主基督，主基督。敌基督在我们的末世文学里面，在圣经上，但以书七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马太福音24章、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启示录6章、12、13、17、19、20章都提到敌基督。所以提及敌基督这个人物，在末世学里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人物。而这个重大的人物，当我们在越了解基督，我们越了解末世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况，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纷乱，越来越没有失去了，大家就推举同心推举基督出来，认为这个人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因为人心越来越偏离神，人心偏离神，基督就会出现，基督的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在圣经上，在但以理第8章里面呢，出现一个小角啊，这个小角是我们现在要来思想的啊。敌基督可能的预表，这个小角我们在希腊的一个这个4个君王里面，其中有一个他是管理这个叙利亚管理两河流域的，他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Antiochus Epiphany 他是在公元前175年到公元前164年啊，这是他的王位的时间。那时候希腊已经分成4个国，那他是统治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这个人在175年登基之后，他就攻陷，他把圣殿抓下来，然后他就献猪祭了。我刚才讲过，所谓的2300年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他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献猪祭的时候，整个的这样的情形啊，他说他把驱掉献燔祭，说2300年圣日才被洁净。这时候一个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叫做马克比，就率领他们的民族来打这个叙利亚王的 Antiochus Epiphany 啊，结果得胜，就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在公元165年12月25号马克比击败了 Antiochus Epiphany， 所以击败了这个小角，于是恢复圣殿敬拜。结果在这个他的死后，犹太人呢就纪念，就称为光明节或称为修殿节，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称为修殿节，又称为 Hanukkah，H-A-N-U-K-K-A-H， 叫哈努卡，哈努卡啊，这是以色列最重大的一个节期之一啊。也是因为这个马克比收复圣殿，恢复耶和华的敬拜，恢复对主的敬拜。这个人 Antiochus Epiphany 是预表敌基督的小角啊，是预表敌基督的，是神末世最大的一个敌人，他也是末世最后出现的一个独裁者。当敌基督出现，这是已经表示最最最末世的情形了。 全世界独一的一个独裁者。好，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约翰一书都预言末世有许多敌基督或者敌基督的灵会出现。今天有人说，哎呀，他是救世主，你就知道，哦哦，敌基督灵出现了。因为主耶稣来是像从东闪的，像闪电一样从东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地方主耶稣要来了，是什么什么人，你就知道，哦哦，那是敌基督的灵又出现了，或敌基督的一个假敌基督一个表征又出现了。好，我们要看除了这个他 Epiphany 他把它预表成敌基督以外，在过去的景况里面，神学家把哪一些景况把它比喻作敌基督，这是给大家一些参考啊，不是说这些敌是比喻作参考。首先很可能的是，哦，罗马凯撒大帝。为什么罗马说凯撒大帝常常有过去神学家把它当成敌基督呢？因为我们要对比一下哦，来对比一下，因为凯撒大帝在公元一二世纪的时候啊，有十位凯撒大帝的迫害残害基督徒，那时候残害的非常的厉害，把基督徒倒钉在十字架上，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把他们烧在这个十字架上当作火把来烧着，然后这个他们就在上面观看了，这个用这个十字架来做成这个罗马的竞技场，把这个基督徒丢在狮子都丢在那个竞技场里面看他们死亡。这就是这个十个罗马皇帝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呢，认为罗马凯撒大帝是敌基督之一。第二个，一般的把他们讲说，谁是敌基督呢？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这对比什么呢？穆罕默德对比《可兰经》，对比圣经啊，《可兰经》对比圣经，《可兰经》崇尚以实玛利，圣经崇尚以撒。《可兰经》所代表的是黑暗，完全是死亡。因为他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景况里面，可兰经说人可以有四个妻子，这很容易吸引人去敬拜，对不对？你一看到这些这个敬拜，他们排成一大排都是男的，都是男的，他这一跪啊，他就可以娶四个太太了，多好，一大排成成排排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他一半他可以娶四个太太。可是你知道吗，基督徒是不可以的，婚姻是圣别，一夫一妻到死为止。结果这位穆罕默德，他对他自己来说呢，穆罕默德对他自己来说呢，自己可以有无数无数的妻子，穆罕默德自己，然后他还把他的儿子的妻子把他抢来当他自己的妻子，穆罕默德做的事情，这是有迹可查的。可兰经你不信就死在刀下，在圣经上不是，他不要我们任何死亡，他说回头吧，回头吧，你为什么走在自己罪恶的道路里面，你一回头就不用走向死亡，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因，我们一直在呼叫说你回头吧，回头人不用走向死亡。好，所以我们讲罗马凯撒大帝、穆罕默德，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这个独裁专制国家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了，有白马啊，这是敌基督一个独裁专制情况，在独裁专制情况带来什么？带来战争，在第启示录中开始有战争了啊，开始有战争，而白马是带来和平公义的一个君王啊，带来饥荒，带来死亡、祸患、鲜血、暴力，最后哈米吉多顿的大战，这个是讲到一个独裁的君王会带来的东西。而在主耶稣的情况里面，他说 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正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情，也就在末世的时代，主耶稣要建立他自己千禧年的国度，而使得整个世界列邦各国的战争、饥荒、死亡、祸患、星球暴力完全的把它除去。这个是我们说敌基督可能的预表啊，敌基督可能的专制独裁的国家。很多人认为专制独裁国家也有好处，他要做什么一句话所有的都做了，你没有话讲，你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那我们要想想看这两个的比较，其他的一些比较，敌基督和主基督的一些其他的比较。首先一个是左边是短暂的，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我们在圣经上说，曾经讲到但以理之名，说他是要至高者说夸大话，折磨至高者圣名，折磨以色列民，想改变节期律法，圣名交在手中，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这是指大灾难后期的情况啊，三年半那是非常短暂的，虽然痛苦做事我觉得很痛苦，可是是一个短暂的，但是在主基督里面是永恒的。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他的永永远也是一直的，一直是永永远远的。嘿，这个是我们追求的啊。如果你在追求属地的世界的话，永远是非常的短暂啊，非常的短暂。我们讲到另外一个敌基督势力非常的亵渎，非常暴力的，是非常的卑贱的啊，非常的卑贱。神的国度永远是敬虔的，是充满了恩惠的，充满了荣耀，那个是我们的期盼，那是我们的期盼。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实在是对比的很多了，刚才我们的从头开始，一直这边的是敌基督的国度，这边的是主基督的国度，上面的对比你我每一位都要选择的，因为你我是君尊的祭司，你我有自由意志，尊贵的抉择，每一个人都要选择的。你如果选择这边，是的，你可以有短暂的一个平安或者短暂的一个收获，但是如果你不选择这个，在勇士里面你是没有份的，没有分，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在结论里面，你要选择哪一边，这是很容易，你一定要选的，其实也很容易选，但是当这个非常可怕的压力出现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边，你会选择，一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是非常永恒的。你自由意志，尊贵的抉择，不论今世怎么样子动荡不安，千万不要被黑暗的一个国度你把窒息了，说啊，我选择这样子，我但是我如果选择这边，我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我这个你被窒息了，你被窒息了啊，要非常的小心。让我们在永生光明的基督的国度里面得到一个全然的释放，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呼吸，而且是呼吸一直到永永远远。神要我们选择真神，归向基督。圣经说天堂等候着你，我们不是单单为天堂，但是那个是等候着你的啊，等候着你的。让但以理基督再来的意象啊，成为您的祝福，成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祝福啊，那是快来了。虽然不能像 Family Radio 5月21号，那不是我们讲的，那是乱讲的，但是我们要迎接他的再来，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应当迎接他，让但以理基督再来的意象成为你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比如说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看见这样子一个混乱纷乱可怕淫乱安逸的时代，所以我们心中知道这个时代是要为你所审判，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灵里就更加的警醒，我们更愿意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寻求你那永生光明爱子的国度。你已经拯救我们出黑暗，进入这个爱子的国度。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纷乱混乱的一个困难的一个艰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更需要快跑紧紧的跟随你的道路。求主你自己来施恩怜悯，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求主坚定我们心里的意念，当我们看到一个敌基督的国度、主基督国度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心灵就更加的警醒，愿意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说主啊，愿你快来，我们愿意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愿意为你的慈神爱所来被你吸引，来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谢谢主，你是这么的爱我们。求主智慧启示灵将你的真理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快快乐乐的迎接你的再来。我们将感恩投靠你，奉耶稣的名，阿门。